第九章，庞明煌誓将买单进行到底。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堪称盛世，国富民强，况且李隆基本人也多少懂得谁知盘中孙，粒粒皆辛苦的道理。一次，唐玄宗和太子一起进餐，主食是饼，下酒菜是烤全羊。当时太子用刀切割下手羊以后，看到刀刃上沾满了油渍，便用一张饼把刀擦干净。玄宗一直冷眼旁观太子的举动，见他用柄截刀，脸上露出不快之色。而太子正打算像抹布一样扔掉那张柄，猛一抬头，他发觉了父皇不悦之色，就慢慢地把柄送到嘴里咬了一口。李隆基这才露出了笑容，看着太子说：福当如是爱惜，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可耻，这也是唐玄宗取缔烧武印的理由之一吧。另外还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唐玄宗喜欢自己买单请臣子吃饭，毕竟占臣下的便宜有损做皇上的高大形象啊。唐代的宫廷宴会可谓是种类较多，例如宴请藩使、喜庆加冕、庆功祝节、重大节日等等，都要举行盛大的宴会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朝宴、樱桃宴、上巳节曲江宴等等。先来说说朝宴吧。朝宴乃帝王宴聚满朝文武群臣的大型国宴，自先秦便有了，但当时酒肆的丰盛与唐代的朝宴来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。而且在朝宴的礼仪上，唐朝更趋于完善，成为后世效仿的样板。玄宗开元时的朝宴一般多在元旦、冬至等大节时举行。据《开元礼》一书中对宫廷大宴有详细的记载，这么说：大宴时只有高级官员才有入殿上座的资格，文官三品以上坐在御座的东南，介公、西公在御座的西南，武官三品以上坐在二公之后，朝级使、都督、刺史、藩客三等以上在上朝时的位置设桌坐宴，其余官员的席位则在殿外或者是阶梯外。皇帝升座以后，传令王、公等进殿，随着升殿进行曲音乐的起止，王、公等人进殿脱鞋，跪地谢见，入席。汪禄卿跪请陛下赐群臣上寿，侍中说：“自曰可。”一名上公代表群臣敬酒致辞，曰：“某官臣某等稽首言，元正首座，臣某等不生大庆，谨上千秋万岁寿。”众臣皆拜。皇帝答曰：“敬举公等之商。”诸臣又拜。 皇帝端起臣下的敬酒饮尽，全体皆舞蹈，三呼万岁。吃一觉就坐以后，百官才落座。这时盛大的歌舞节目开始现场直播，上十官上前给大臣们敬酒，司仪道：“酒到起立。”坐着的人要先俯伏然后起来，站到席后，每个人见酒到自己的面前都要再拜一番，接过酒杯恭敬就坐。每当皇帝一举酒劝饮，众臣必须站起，若皇帝站起身来，众臣必须俯伏在地。酒过三巡后又进饭，先君后臣，礼仪如敬酒。饭后又摆酒和点心果品，观舞，整个宴会酒行12遍。宴会完毕后，全体起立降阶佩剑穿鞋，回到原来朝贺的立位再拜。皇帝起身坐御轿从御东房出去回宫，群臣行注目礼依次而退。另外还有40大臣的便宴，这种招对大臣便宴玄宗时每日必有。大臣朝餐之后，即可到皇庭的廊下吃工作餐，也称为廊餐。唐代基本上保持着这种制度，但需是国库盈亏及帝王对臣子的态度而定。所以到了唐僖宗，便改为每月初一朝餐时40，晋宗时又改为朔望二朝，也就是15和初一各吃一次廊餐。到了后唐时又变为5日一便宴。当然最著名的是每年一次的上巳节曲江宴。3月3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，浓态意远熟且真，肌理细腻骨肉匀。绣罗衣裳照暮春，蹴金孔雀迎麒麟。头上何所有，翠微荷叶垂冰唇。背后何所见，朱鸦腰脊稳撑身。旧中云木交房清，四名大国隔与秦。紫驼之峰出翠府，水晶之盘行树林。西柱艳玉九位下，鸾刀楼切空分轮。黄门飞控不动尘，玉厨落意送八珍。箫鼓哀吟赶鬼神，兵从杂踏食药精。后来鞍马何君寻，当轩下马入锦阴。杨花雪落覆白屏，青鸟飞去衔红巾。炙手可热试绝伦，盛墨近前丞相称。杜甫的《丽人行》人所皆知，写的就是唐玄宗天宝年间上巳节曲江宴的盛况。古人以3月3为上巳日，多到水边春游祭祀求福。唐明皇也喜欢春游，不过他更喜欢与民同乐。开元天宝年间的上巳节曲江宴规模之大，景况之盛，耗费之巨，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。史云惊动黄州。杜甫诗中的长安水边指的是长安东南 风景区曲江。每到春季，这里碧波荡漾，柳垂佛面，花团锦簇，楼台亭阁星罗棋布，恰是长安风光最美的游赏野宴场所。上巳节这一天，唐璜在曲江池举行的赐群臣宴会，文武百官、皇亲国戚都有资格参加，并且允许他们携带妻妾子女前来。此外，民间草根也可自费游园野宴，但档次是不一样的。宰相和翰林学士们的宴席允许设在彩船之上，大家一边饮酒赋诗赞美太平盛世，一边泛舟观赏湖光水色之美景。而一般官员的宴席分别设在曲江池周围的楼台亭阁，或者临时搭建的锦绣帐幕里。皇帝、贵妃及少数至亲近臣的宴席则设在高高耸立的紫云楼上，这里居高临下，可将曲江全景一览无余。杜甫的紫驼之峰出翠府，水晶之盘行树林，西柱艳玉酒未下，鸾刀楼切空分轮，黄门飞控不动尘，玉镞落翼送八珍。这诗句中就是专门对唐玄宗和杨氏兄妹宴席盛况的描写。皇帝试宴的人数逾万，仅紫云楼上所设的酒宴由御厨自办，其他官员的酒馔大部分是由地方单位代替朝廷自办，虽不及帝王宴席高贵无伦，却也力求飞浅动直极粹，名馔佳肴纷呈，其费用开支也分别从朱司和京兆府库中出，吃喝全由公堂支付，城里所有酒楼饭馆更是准备了多日，赶到曲江宴这一天，带着精心制作的菜肴和糕饼来炫耀厨艺，争奇斗艳。至于世子、庶民的私宴，当然是自己吃自己了。餐宴地点可选择在花间的草地，开放的唐盛女士们别出心裁，挑选花卉美丽之处，在草地上拉起竹竿，挂起红裙作帷幕，与姐妹涛们在里面欢迎，称为群落之宴。这一天的曲江园林，但见仙车宝马，摩肩接骨，万众云集，川流不息，呼朋唤类，声沸碧空。梨园鼻祖唐玄宗一生酷爱乐舞，待到上巳节曲江大宴的前夕，便命京兆府城中所有的民间乐舞班社齐集曲江做精彩的表演。他还特令公卿大臣务必带进府中的歌妓前来一展歌喉，一演助兴。当然，宫中的内教坊和左右教坊的乐舞人员也是倾巢出动，或鸣大钟大吕，或炫飞天舞姿，无不卖力演出。曲江池畔处处是宴会，处处是欢声，处处是乐舞。宴席间，唐璜除了观赏曲江的景色，品尝珍馐美味外，兴致最高的是群臣赋诗唱和。 皇帝首先赐御制诗给官僚，大臣们接着以韵做应制诗相合。不过毕竟是应景之作，难以流传下来，而红树摇歌扇，绿珠飘舞衣，才见春光生起墨，以闻清月动云韶。这些当时诗人对风靡100多年的曲江游宴乐舞的生动描写，才让后人读之有了心灵穿越的感觉，产生难以抑制的仰慕盛世之情。